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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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而今天呢，瑶瑶要来带大家来到了台北市政府，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台北市政府交通管制工程处廖从耀正工程师了。那么说到了在台北市的改变真的很大，不管是在这个大街小巷啊，尤其是正工程师非常详细的来跟大家分享，那当然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听得非常的津津有味。我们赶快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
当然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赶快来好好的听听哦，来长长知识啊，我觉得这很重要，尤其是对于哦我们在改道前啊，这个还没改造哦，大家都觉得说哎呀不要改造啦，这改造又挖挖补补哦，造成那个生活上面啊、工作上面啊、走路上面的困难。但是呢，在改造之后看到哇，焕然一新。不过在这过程中啊，还是有很多的困难，对不对？
哎，是。
嗯，你们怎么克服的？
首先我们在做路口改造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去了解这个路口现在的状况。那我们会透过路口的一个流量调查，那跟它的一个车流的状况，那我们会做一个整体的车流模拟分析，还有行人动线的一个分析，那去做出来，把这个路口的车流做一个整理之后，那我们会套会转向轨迹，去确保所有车辆它在转向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
是。
那我们确认了这个完整的动线之后呢，那我们会再做整个标线的一个设计。跟路口的一个改造，那改造完之后，我们也会去做一个评估跟验证，还有修改的一个部分。
嗯，
那再来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要跟当地的一个里办公处啊、当地的一些议员啊，做一些路口概念设计的一个说明啊。
嗯，
那让他们了解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设计，而且在很重要的过程中，因为我们事先。透过一些车流的一个模拟，还有转向轨迹的套绘，还有设计图的一个平面图说，那我们可以去提供给当地的一个地长的议员来做一个说明。因为他们最害怕的就是说改完之后会不会民众会不会骂，会有一些罚单申诉争议的一些问题出现。
是。
那其实我们透过前面做一些这些努力之后啊， 拿出来一个平面的设计成果让他看的时候，他其实比较容易去说，哦，这里的状况是不是符合这样的一个设计。他甚至会跟你说，哎，其实他们这边大家驾驶行为怎样啊，希望你在设计上某个角落或者某个地方留一点裕度啊，或什么让民众比较符合当地民众的一个使用习惯。
嗯，
那这是一个事先的一个沟通。当然说概念设计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办法马上
看得到
当地做了解，而且他们因为看不到，他可能觉得我这样设计他尊重专业，那我们就做下去。
嗯，
那其实做下去之后呢，
他
很
害怕，
对，他是很
害怕，他怕死了，对啊，嗯，常常有这样反对反应很大，哎，对啊，嗯，
对啊，那民众如果反应，其实他是第一线遇到的人嘛，所以我们当然尽量让里长不要再变成现场的一个炮口嘛，
嗯，
那我们尽量去减少他这样的状况。那我们事后啊，如果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改造，我们有时候也会透过一些新闻稿，
嗯，
或者是官方的脸书跟刊物去跟民众去宣导说，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路型改造，
嗯，
那改造完这个入口它的一个使用方式是怎么样，
嗯，
那如果说当地还是有一些声音的话，我们就是会透过一些会刊方式，那现场跟当地的居民议员里长去说明说路型改造的内容，
嗯，
那分析说，欸，其实这样动线跟过去来讲到底有什么差异，
嗯，
然后它的安全性是可以得到怎么样的一个提升，那我们也会让他们去表示他们使用的一个意见。那如果说他们意见 OK 可行的话，我们也会来参采，比如说我们增加一些警示，
嗯，
或者是我们稍微做一些微调，嗯，比较去符合当地的一个使用状况，那我们也会跟他们说，那因为标线我们就是一个
嗯，
第一阶段的事情，那未来大家去习惯这样的一个动线之后，我们考虑用实体的方式，那整个安全性也会更加一个提升。
嗯，
那实体之后跟人本人行道做一个连接之后，那可能他当地又会多了一个可以休闲的空间，或者是多出一些可以使用的空间，让行人也可以更安全的停等。那在停等的过程中，也有一个安全的区块，可以让他做一个休息。
而且我们看到，我觉得看到的是，就是起头难，嗯，就你们一做开始哦，这个起头做完以后，就会你有没有发现他们会，互相的渲染，对对对对，然后就会开始比较，你有没有发现，真的会吓人哎，欸，嗯，
是，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啊，就是我们一开始在做的时候。
嗯，
真的我们是有点害怕，有点吓到，说哎，
真的，
然后做一个东西竟然反应这么大，然后
激烈，对啊，
对，然后很多网络的
批
评的也好，赞同的也好，然后现场无数次的会刊到现场去，我们跟大家去做解释，
嗯，
那跟当地去做说明，那这个过程之中，其实我们慢慢去理解，我们可能在设计过程中比较难以去了解，或者是说很多东西是做出来之后，当地民众才会反馈出来。
嗯，
因为像刚刚我们提到说，在事先的一个说明，
嗯，
有时候你就是拿模拟图，
嗯，
去给大家看，大家可能没办法理解。当做出来之后，实际操作之后，发现我怎么这么多跟过去习惯不一样的地方，
嗯。
但是其实我们透过不断沟通，然后再加上几个月的使用下来。就大家慢慢去习惯，说，哎，其实这样好像没有比较不好，入口缩小好像比较安全。
嗯，
啊，车道瘦身之后，可能哎，其实没有想象中车道变小之后，哎，大家好像不好开，其实没有，其实它还是维持了它能够顺畅通行的一个空间，反而是让它在通过入口的时候更加安全，也更加的一个顺畅。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他们的速度变慢了？这是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重点。速度，尤其是进入巷口内，嗯，对吧？
对，他在转弯进入巷口内，因为我们还做了一些行专线的退缩跟入口转角的一个外推，那其实也无形中让这个车辆他在转向的时候是有减速的一个动作，但相对来讲，对于行人来讲，他在穿越的时候也比较安全，因为驾驶可以看得到他，
嗯，
那他也可以看得到车辆，
嗯，
那加上车辆的减速。让他在通过的时候，他有更多的一个应变的时间。
嗯， 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哦，就是说你看哦，刚刚我们郑工程师在讲到了过程中的挑战，然后呢克服了地方不管是李明的一个疑虑也好，然后呢再透过了呢怎么样来去主动出击，然后去推广，然后等到实际做出来的东西你还要让他们去习惯，这也是重点吧，对吧？因为你还要教他们怎么用。这点是我比较我当刚开始还是很害怕说完蛋了，这个有时候齁，这个因为有年轻的里长是还 OK， 有些已经在地三四十年的里长，这个你应该有看过，哦，那个教导就要，
重要，
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啊！因为这个，我想，如果是以您刚刚这样子解释，我觉得他应该听得下去，对吧？
对，以年轻里长来讲，其实我们做了一两个之后，他后来会反过来跟你说，其实我哪里也有问题，你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改一下？或者是我们再去跟他说，其实里面有些路口啊，其实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做修改？他其实可以欣然去接受，尊重我们的专业，我们的设计。
嗯，
他也很愿意去跟里面去说，哦，这个设计是因为怎么样，然后我们可以改善什么东西。
嗯，
对，
真的。
所以对于实际的使用之后啊，里长会对我们会比较信任啊。
嗯，
那当然有些里长他可能比较年长的一些里长，他可能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快去接受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
要给他适应期哦。
对，我们也是要不断的跟他沟通啦。他其实慢慢他会觉得，里明的反弹的声浪稍微变小，慢慢变小之后，他会去理解说，当初的疑虑可能没有
那么大啦，对啦，
对对对，是。
因为你没有做跟有做就差很多，好不好？对不对？这个我想这个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哦。所以呢，哦，这还有包含了，还有人问我，奇怪了，你这个斑马线哦，为什么要退后？你斑马线退后以后，你那个你的红绿灯的那个秒数是不是会造成我塞车？还有会不会让这些老人更难看得到？好，然后呢，还有会不会造成塞车？会不会更严重？不用担心，我请郑工程师解释给你听，你就知道绝对不会，对吧？
对，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安心，就是说我们行穿线退缩，它的穿越距离其实并没有增加。
嗯，
那相反的来说，它其实做行穿线退缩跟人行道外推这样一起做之后呢，它会让驾驶在转弯的时候车速是变慢的，
而且会自己自动。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就
自动的变慢
自动哦。嗯，你要相信我跟郑工程师，真的自己开车就知道，你会很自动的就速度变慢了，你不会像以前这样咻就过去了，对吧？
对，那这样提升了大家的一个安全性啊。那再来就是说，人行道外推之后，其实行穿线是变短的，
嗯，
那行穿线变短的一个状况，行人真的暴露在车道的时间也减少，那其实无形中增加它安全性，那也减少它穿越的一个时间。
嗯，
那再来就是说，对于整个这个是针对巷口，那大路口呢，那以前我们没有做人行道外推的时候，没有做转角外推的时候，这个行穿线它可能从路口转角人行道一直要到对面，它可能是一个很斜很长的一个穿越距离。
嗯，
但当我们做人行道外推，或者是说我还是更正一下的说法，就是说大家都说人行道外推，但其实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想的
是，不是这样讲
我们
对啊，
我们是做了一个类似停车弯的东西出来，
而且让你更安全，对不对？应该这样讲。
对对对，是。
嗯，
那它等于是把人行道没有做好的地方把它补满，那这样的一个空间之后，行人他在穿越的时候，他甚至比原本需要穿越的距离还要短，他可以从斜的走，然后变成他可以直直的走到中央分隔岛，走到中央庇护岛之后，再到对上去，它其实整体的穿越距离跟它暴露在路口的时间是缩短的。那我们透过这样的改造之后，可以增加了一些庇护的空间，增加了人行道的空间，然后缩短行人穿越的距离，让它穿越更加的一个直觉。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做了这些东西之后啊，那我们慢慢去思考一下，这个东西如果说我做的中央庇护道，
嗯，
那这个路口以前大家一定会遇到说，我右转车，然后跟行人绿灯一起开的时候， 我是不是右转，我在那边等行人过。
对，
那我如果做这些东西之后，哎，我有中央庇护岛，那我是不是可以让行人在中央庇护岛做一个平等的一个动作？那我们衍生另外一个好处，所以我们过去比较早中央，它是一个行人两段式穿越的概念。
嗯，
我有没有可能让右转这一段车子右转这一段的行人先开了，然后先关起来，让他走到行人庇护岛之后，先让他在那边做一个停顿，然后我把这边的红行人红灯先把它打开，让车子右转可以疏解掉。
嗯，
然后我让行人在这个中央庇护岛再安全走到对向去。那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其实它的穿越距离啊，它的穿越时间没有减少，但是我无形中增加的是右转车流它的一个转向顺畅度。
哎，真的，真的。
那过去一起开的时候，我一定要等到行人走完嘛？
那
我先我把行人拆成两段，
嗯，
那右转车它不会再受到右转过去不会再受到行专线的影响，
嗯，
那其实它就可以顺畅去右转。那这也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部分，在199路口里面，其中有一个民权城的路口，它就是这样一个概念。这个路口它公车转向多，那右转的尖峰时间右转的车流量也多。
嗯，
那我们要做庇护岛之后，我们开始去思考说，哎，我们在这个庇护岛上可不可以再做一些什么东西？我们在做行人灯，
哦，这个要哎，
对
呀，
做行人灯之后，我就可以设计一个两段式穿越。那这样以前右转车跟行人一起开的时候，它还是卡在一起啊。那
对，
我把这个两段式穿越这个东西设计上去之后，哎，搞不好它右转车变顺畅，那也没有影响行人的通行权，它使用的秒数其实也没有减少，然后它穿越距离也没有增加。
嗯，
那无形中增加大家的安全，我把行人跟右转车也错开了，那他行走在上面，他也不用担心，哎，等一下会不会右转车转过来。
嗯，哎，真的耶。所以，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就是我们慢慢的在尝试，慢慢的去把国外一些比较先进的概念引进来，那我们在这路线改造的实践过程中，慢慢的去尝试，让大家去接受，让大家普遍接受这些概念之后，
嗯，
我们再去推行其他安全性的路口改造的时候，它的阻力就会相对减少。我们甚至我们现在常常跟里长说，哎，其实我们在哪里做的一个这个东西，哎，结果做了之后呢，哎，没有你想象中出现那些状况，反而是让整个状况变更好。
哇，
里长他之间他也会互相询问嘛，那
对，
你发现，哎，结果发现，哎，真的这个改造之后是有变好的，
嗯，
他就比较能够去接受这样的东西。我甚至可以客制化说，哎，里长你这个地方有没有想要改善什么样的问题？在我们的设计里面，
那对啊，
他可以去说，哎，其实这些东西，他们当地的使用状况怎么样，或者是他里面年长者比较多，或者是学生比较多，或者什么时间点有什么样的状况？
嗯，
那我们可以来做一些客制化的一些调整，
嗯，
然后更符合当地的一个使用的状况。
哇，应该给你最大的掌声，真的。我觉得那个很多的新的东西要带进来哦，我们自己在走路的人或者是开车的人使用道路的人，不管是身障者儿童或者是老人长者或者甚至是轮椅者哦，我觉得他们都会有一个叫做有感。然后再来一个就有同理心，开车的朋友也不会这么的横冲直撞，因为呢有很多的设计它是没有办法让你照以你以前开车的那种速度跟方式，你必须去改变。那当然因为这个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市政府交通管制工程处，也是廖崇耀正工程师哦，这么用心的，以及呢慢慢的让大家理解原来啊一个工程不是那么的简单哦。还想了解更多吗？我们先让我们的郑工程师先跟大家说拜拜哦，拜拜，
好，拜拜，
不要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盈利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遏阻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拢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哈，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哈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波贝亚带大家来到了住宅发展组，而内政部也特别讲到年底优先于五都释放1000多户 给这个婚育宅的部分，来协助新婚跟育有子女的家庭安居成家。那么当然这也是积极回应整个青年居住需求及少子化的一个挑战哦。那么在内政部114年的9月4号行政院也在汇报中讲到了婚育宅优先住加码补，在青年婚育租屋协助的一个专案上，透过加码补贴在婚育家庭，还有助于创造友善青年的婚育环境。目前透过了都更分回，包含了中央新建完工第二、第三季的招租，有3033户的一个社会住宅，还有林口市运的一个社宅空余户的一个调配，还有今年年底前呢会释放出1000多户的一个婚育宅。其中呢婚育社宅这个部分呢分布在台北市有23户，新北市530户，桃园市有66户，台南市121户，高雄市是282户，陆续会由国家住都中心来办理后续的招租。所以有相关的疑问的话呢，也可以直接上国土管理署的网站。那未来也会将携手跟其他的部会来做资源跟共同办理多项照顾年轻人的政策。那么从租金补贴到居家安全补助，还有保障社会住宅入住比例跟租屋的保障升级等措施，营造有利于婚育的社会环境，进一步来提升我国婚育的意念啊。这也是在这一次呢由住宅发展组这边来特别说明，来协助这些新婚跟育有子女的家庭做一个安居的一个成家专案。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上我们的官网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想很快就发芽，如果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